中共网信办近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网络举报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呢坚决捍卫网络上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首次提出在涉政举报上下功夫，提升从政治上审视研判和开展网络举报工作的能力水平。政治类是中共列出的头号举报事项，为何还要强调在涉政举报上下功夫？是否这是分析家指出的中共首次发动全网举报对习近平不忠言行的运动？如何理解这次会议上官方提出的应对当前网信领域新形势、新课题和新挑战？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独立视频人、法学博士张杰，第二位呢是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欢迎两位嘉宾。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张杰博士啊，就是你要到中央网信办的网站去看呢，你首先看到的就是政治类啊，在所有的举报里呢，它是头号啊，它已经够注意，够在一个醒耀的位置上了，为什么这次会议呢还要啊在涉政举报上下功夫？你能够解读解读这是啥意思吗？
如果我们回想文革期间啊，文革是不是政治挂帅？那么阶级斗争是不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当中共把政治安全放在首位的时候，他就会啊在这一方面下功夫，在这一方面进行进一步的严控。因为一个集权政府的维持，它是依靠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谎言，第二个就是暴力，而谎言面对的就是真相，所以他如果不想让人民知道真相，他就必须要进一步的打击真实的言论，所以这就是他的动机所在。其次呢，我觉得这个反映出两个问题，第一个，目前的舆情形势啊，就是舆论的舆啊，这个在目前对网信办来说非常的严重，叫防不胜防。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习近平十年的倒行逆施，特别是二十大上啊，这个把党天下变成习家天下，这一个呢引起了众怒，所以在目前官产学和民间都有强烈不满的声音，这样就出现了政治传闻，出现了群体事件，出现了大量涉及到政治的言论，所以说叫野火春不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怎么办？那只有一个办法，继续拿出杀威棒，那就是进行举报。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因为这个新的这个二十大以后啊，网信办有新的职能，网信办呢也有新的官员，他必须呢，他要建立自己的功业，去讨好当权者，所以他需要在工作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的去啊拓展，进一步的去打压啊。当你营造一个风声鹤唳的啊舆论环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不断的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它是需要进行控制、屏蔽、封杀的。所以这样一来啊，网信办就非常的这个紧张，越紧张问题越多啊！但是呢，我也要说，这种控制最终会失败，因为你永远战胜不了14亿中国人。
这个会议呢，同时还提出啊，就是应对当前网信领域新形势、新课题和新挑战啊，连续来了三个新。那么，我想听秦鹏先生的意见，就是说啊，在涉政举报上下功夫和北京所认为的这三个新啊这个判断之间呢，有不有什么关联性啊？因为我们在海外啊感觉不到，确实感觉不到什么新课题、新挑战、新形势，那北京呢认为有新挑战、新课题、新形势，所以说秦鹏先生你怎么看呢？
我认为现在其实确实对中共来说呢，它面临着更大的一个危机，而且呢是一个全面的危机和深层的，就是非常严重的这种危机。 就是经过三年的这样的一个清零，包括呢中共的就是对外挑战了几乎所有的这个大客户，对吧，所有的这样的一些传统上友好的一些强大的一些国家，甚至呢包括这样的印度这种我们说传统不结盟的这些朋友，还有呢对内也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折腾，那么包括对企业对民众还有疫情方面的反复和这个类似李强式的那样的一些行为，所以其实是加大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反抗。对于中共来说，这个三年其实是一个信誉完全丧失的三年。那么对习近平在过去呢，特别是在前几年声誉还可以，但现在经过这样的一个三年的清零，其实他的这种权威，党中央的权威也是在清零。另外一点呢，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当前的这个经济形势是非常糟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民众呢就会破产失业，还有呢是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那么当然这种不满和就是怨气就会非常的沉重，所以呢就会到找地方去爆发，那么可能会体现在方方面面。所以各地我们现在发现呢，比如说这个张家界跳崖的，还有呢各地的这样的直接开车撞人的，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些事情，还有这个我们说润呐，还有这些都是体现出来的话，这个整个民众的这种怨气冲天，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变化。同时呢，对于中共来说的整体的这个权威也是在严重的削弱。过去中共是靠暴力、靠谎言再去压制不同的民众，欺骗大家。但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经济各方面的这种变化之后呢，我们发现它其实你现在已经很难做到了。非常一个集中的体现就是说小粉红现在少了，对吧，还有呢就是中央媒体和部门的翻车事故现在是非常非常多，包括什么铁链女事件、胡鑫宇事件，最近的什么好日子，你好好干日子会越来越甜，这个人民日报事件，还有呢什么央视的这种靠利息赚钱心里踏实事件，还有什么央视网孔以及文学金京报，什么年轻人不能只上课只进香，还有什么夜市摆摊，什么夫妇日正九天，什么等等乱七八糟这些事情来讲的话，都遭到了就是网民的一个集体嘲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中共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的权威，就是这种过去塑造起来这样一个光辉伟大的形象，其实在全面的一个破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是感到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危机。当然国际上来讲的话呢，也是面临着重重危机。比如说的话，我们看到像国际资本国际的整个形势全面的来导向对于中共呢是直接的再去挑战面对去揭露它。那么在俄乌战争当中呢，我们看到中共的这种愚蠢，他选择了跟俄罗斯站在一起，也让很多的这个民众非常不满，因为大家都认为说俄罗斯才是中国呢真正的和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敌人。还有呢我们看到这种类似WHO 这样的一个要调查疫情，那么结果呢中共那边呢说不能搞这种政治调查呀等等的，结果也是网民们集体翻车。所以这些方方面面的一个体现，对习近平本人的、对党中央的、对当前的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以及呢对整个舆论宣传的这样的一个反抗，我们发现在实际上是在爆发出一个全面的一个形势出来。而且呢又加上这样的一个经济，它其实是很难搞好的，只能靠这种撒谎，让统计局、海关中央银行全面的去造假。过去来讲它很多方面它是不造假的，比如海关数据很少造假，对吧，或者其他这个央行的一些数据也很少造假，但是现在不行了，经济完蛋了。所以呢这种情况下的话，也有很多的这人开始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挖寻真相啊、挑战啊。所以我觉得对中共来说，它现在是面临着这种问题比过去是严重的多和这个麻烦的多，所以呢它才提出来说要去迎接这样的一个新形势、新课题和新挑战，在我的理解这样子。
嗯，这个政治类的这个举报啊，你从网信办的网站来看呢，它一共有九项啊。那么这九项内容是比较多的，但是呢，我又看到中共啊，这个《扬子晚报》呢，这个网上呢，它把这个涉政信息呢归纳为三类。我给我们观众介绍一下哪三类呢？啊，涉政有害信息啊，大体分为攻击摸黑型、借题发挥型、错字错句型啊三种类型。 那么这里面呢，最重要的是呢，头号是什么呢？是关注啊，攻击摸黑型信息，这是他们这个抓这个举报涉政有害信息的头号。那么这个攻击摸黑型信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通过恶意制造谐音啊，类似啊进行的人身攻击。那么这个呢，对应该是对政治人物或者党国这个领导人的这个人身攻击呢，实际上是这个政治类举报的这个头号。所以我也看了这个网络举报会议召开之后呢，海外啊有一些自媒体的人士就来分析它什么意思。那么其中有的人就提到呢，啊，这个是专门针对的，就是举报啊，凡是有攻击习近平的啊这方面的一个这个运动。所以说，张杰博士啊，你怎么看？就说这是一场保卫习近平的一个网络运动。
应该说啊，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呢，确实在他的身上出现了太多的这种负面的评价。一个是他本身自己学识不足，但是呢，他虚荣心又很大啊，并且野心也很大，这样呢，就是让这个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非常的不满。所以对他，包括他背书单呐、包括他这个雄安新区啊，包括他对股市经济啊，所以有人就说了，这个习近平先生呢，就是一片瓦，他走到哪里啊，哪里垮。所以对他的这种言论啊，或者说对他的这种不满的发泄，确实是很多。那么现在习近平二十大上消除了所有的政治对手，他已经叫啊一览众山小。所以他必须要营造一个个人崇拜的氛围，当然呢，这种负面的消息和对他不利的消息一律要进行打压，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并不仅仅是针对习近平，因为中共的高官呢，问题也很多，比如说像张高丽，张高丽啊，大这个彭帅40岁。居然跟彭帅有不伦的这种关系，在他啊退休以后还强迫发生性关系，这一系列都对中共政权这种伪光正形象是一个重大的冲击。所以我认为呢，他当然是习近平保卫战，这是最重要的，但是其他的也很重要，比如说政治谣言啊，政治谣言呢就在中国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啊，还有这个突发的群体事件，比如说跳崖事件，还有铁链女事件，还有胡鑫宇事件等等，这一系列事件都是对中共的一种冲击，或者叫管涌啊，就不断的冲击，最终千里大堤会崩塌。其实在很早之前啊，中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对舆论开始控制，但是现在呢就是越来越紧张。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啊政治问题，或者政治这个传言，或者说政治攻击？原因就在于自己制造了这么一个形势，也就是说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对啊，这个确确实实就是这个习近平啊，他制造了啊这个话题啊，因为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核心啊，塑造成一个类似于神啊，出了那么多书，所有人都要去学习。另外呢，他又经常啊，刚才张杰博士说他要背书单啊，练书单。另外呢，他又经常啊练错字，所以说一旦啊他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呢，马上就会成为网络上啊大家议论的这个中心啊。你看我们这个油管的这个聊天区啊，有一位网友叫 Crazy 啊 Y， 他说中国人吃了上千年的包子，可能在新时代就要改名了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如果放在国内，那立马就会被举报了，对不对啊？因为这里面有包子的这个关键字在里头。所以我想听听秦鹏啊先生啊，这个习近平呢，把自己弄成一尊神的这种位置，反而是不是加大了大家对他的这种啊类似的所谓的人身攻击这个事情呢？
对，我们说，当你把这个权力无限大的时候，其实呢，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就是整个民众这种怨气的话，不能发泄到别人身上了，也不会再说认为说整个呢下边的这个做的不好，对吧？是党中央是对的。现在大家都发现了，你看习近平一集权，就是 过去的这个常委他可能有什么团派的，有这个其他的这些元老的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这种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角色，这样的他有一定的这种制衡之后呢，大家可能就会去想，哎，他还有对中共来讲有一定的盼头。你现在呢，就是全部是习近平的人，全部在向左转，全部的话呢是为习近平马首是瞻，只能做的更加左，更加这种极端，不会说还会有一个定的这种抗衡。所以这种情况下对习近平来说，其实我觉得是从舆论上来讲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选择，让所有的人就把目标就对准了他。那么所有的这些下边官员的作恶，包括呢其他的常委官员的作恶的话呢，大家都会想，哎，这是习近平干的，对吧？所以就是变成了这么一个局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看到呢，网信办当然呢也是东心保主，而且这一次我觉得网信办要做这件事情，它其实可能也跟这段时间就是网信办它其实在不断的扩权是有一定关系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是它在整肃那些大的这种互联网厂商，包括什么滴滴啊，这个马云呐、啊，就是那个我们说是蚂蚁对吧？等等这些阻止 IPO， 这个在过去来讲根本不归你网信办管。那么现在的话呢，它现在不断的在去扩权。那么它现在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说要维护领袖，然后呢涉政举报，然后去维护习近平。其实呢，我觉得他也是相当于是网信办的这些官员们以及他的上边，像太极这种人呢，是为了捞取这种政治资本，在不断的呢给自己找事儿做，然后呢增加这样的一个这种权力砝码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当然他就会去瞄准说，那么对习近平不满的人，对党中央不满的人，对党不满的人，然后呢甚至这种各种谐音，各种呢对就是我们说指桑骂槐，那么对案里边去讽刺这些中共体制、中共官员、习近平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上来讲，他也会变得非常的敏感，因为他们现在都是这种一体的了，对吧？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
这个比较有意思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网信办啊，通过维护领袖的权威的名义呢去扩权啊，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角度。那么我想请问张杰博士，就是说一般的独裁者呀，他都有一种这个心态啊，他玩命的整人嘛，所以他老担心人家反过来去害他，所以说有一种心态，就是总有人要害政的心态在那一直发作。那么这样一个网络举报呢，跟这种心态有关联吗？
我觉得是有关联的，因为凡是独裁者，他有个通病，他就是有权力恐惧症，他得到权力来之不易，他就担心失去权力。在同时呢，在他为政期间，因为做了太多的坏事以后呢，他就有蓄力了很多敌人。你想，习近平整肃了上百万的官员，那这上百万的官员里面当然有贪腐，但是呢也有一些是因为站队的问题或者被视为两面人的问题，所以他们被政治迫害，他们对也成了习近平的敌人或者是对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越是打压，他的敌人就会越来越多，而越来越多他就会越来越恐惧。所以说你看他每一次出访再到武汉的青山叫红岗城去参观一个社区，然后他的保卫人员可以说海陆空就有几万人在保护他这一趟行程。当他离开了以后，这些人这些狙击手或者这些警察都纷纷出来，对几万人在街上，大家就以为是出了什么大事，是不是出现政变呢，还是怎么回事，或者游行示威，其实不是，他们都是保卫这一个人的。所以这就是造成了一个很荒唐的局面网信办呢为了侍奉好组织，当好店小二就对习近平无限的献出他的忠心。但是这种情况或者这种行为相反呢，他就会刺激或者说呢让很多的人本来他不反习的他也还是希望在中共的体制内进行一些正常的生活。但是呢你这种风声鹤唳你就会形成一种文字狱，最终的结果可能他是想赞美一下习近平，结果你把他当成了反贼你把他言论封了，所以也把他逼上了梁山。这种就是一种恶性的循环，越懒权越恐惧， 越恐惧越打压，越打压反贼越多，最终的结果是啊，自己就坐在了火山口上。
嗯，越揽权越恐惧啊，最后呢自己坐在了火山口上啊。那么这个我看这个中国的官方消息，就是2022年呢，中国一共有网民啊10亿啊，10亿多人。但是呢他举报的这个有多少呢？有1.72亿件的啊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的举报，就等于中国人啊一个人举报了啊一件啊一个人举报了一件多。那么很多人又担心啊，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独特的这个举报文化呀，叫特务遍地呀，这样一个后果。所以我想听听秦孟先生你怎么看这种后果呢？
我觉得这个从人员上来讲的话应该没有那么大的比例，因为真正呢喜欢做这种举报的事情其实还是呢偏这种我们说年轻人小粉红多一些，那么或者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我们说心里没案的或者职业的这样的一些网络的这种人物这种所谓的信息源等等这些人干。对一般的这些民众来讲呢，当然他不会去做这种傻事情啊，这个我说觉得是一个大的方面。因为这一点上，我们从这个大面现在呢就是经常出现这种党媒大面积翻车，这些能够看出来说实际上你只要布这种管控，那么整个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个民意其实已经是非常的倾向呢说要去谴责，甚至要试图呢去告别中共的这样的一个独裁的这种氛围，这样的一个体制。大家都感受到了你这中共你习近平你在向这种左转对吧，再去各种各样的这种折腾。那么对中共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上来讲呢，其实我觉得它也现在也是实际上非常糟糕的，就是它整个的现在这种管控上来讲已经出现了这个非常大的一个麻烦了。在过去呢它整个的这种体系它其实还是效率比较高的，那么上下呢还是比较忠心或者去努力的去达到去维护党的这样的一个权威的。但是呢经过这个3年的这样的一个清零，那么很多的这些官员包括很多高官呢，就是很多非常原来有这种权贵阶层的，他们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深受其苦对吧，那么自己可能没饭吃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麻烦，或者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大面积感染，他的这个父母也是去世了。这一点上我们从北京啊从其他地方了解的信息来看，其实体制内对习近平对中共的这种不满现在也是前所未有的这种高涨。所以也就是说对中共来说其实现在在全面的去丧失掉这种权威和信任，而且呢中共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不断的去这种朝令夕改对吧，今天你说清零了明天你不能再提了，今天你表彰完了明天的话呢你这些表彰各种东西来讲的话照片都要从网上去把它给清除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下边，我们说呢实际上就是对中共来说它通过这样的一个清零也好，通过这种高压也好的话，它其实已经是很难再去维持它的这个政权了。但是呢怎么办呢，它就通过这样的一些我们说是数字也好，还是说是通过挖就是调动一部分人去把这些这种举报做大也好，或者呢利用 AI 利用这样的一些这种专门的这些审查工作者或者机器人，因为比如说我们说各大的这种软件公司它都有几千上万的这种审查人员，这个一般人根本就不知道，它有比如像天津像这个济南都是非常庞大的这种叫审查员的这种工作之城，就是大学生大面积的话一家比如说是微博动辄招个几千人上几千人去给，或者字节跳动招个几千人去给他专门做审查。所以这些这种数字我相信也被中共给他加到里边去了，好像看起来让大家觉得说哎呀这些都是普通网民举报的，根本不是，网民举报绝对没有他说的那么高的一个这种数字。所以他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这种我们说他让人家觉得呢是你现在有1.7亿件对吧，其实是制造一种恐慌，让你觉得呢还要似乎呢你周边全部是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举报者，随时的话呢你得小心翼翼的去讲话。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很大一个程度上是在制造这么一个氛围。
这个谢谢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我们张杰博士，就是说 这个举报啊，等于是有更多的老大哥呀、盯着眼睛在看着你。那么我担心的一个后果就是会不会有更多的人啊被迫害，更多人啊进监狱，更多的人祸从口出呢？张杰博士。
对，这个是肯定的啊。也就是其实问题在刚才秦鹏先生说的很好啊，我补充一下，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摧毁。大家知道中国信奉儒家文化，讲究仁义礼智信，讲究仁爱。如果你进行这一种啊这种举报，这种很阴险毒辣的方式，就会让我们的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就会染上这一种毒瘾。啊，相互的举报就会带来什么呢？相底层的互害，高层的互斗。啊，所以玷污了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跟习近平所说的引领世界，用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中国方案也是背道而驰的。相反，这个就说明了它是一句谎言。从这个目前啊，这一种修想通过一种舆情的打压，通过一种啊设置一种文字狱啊去迫害，当然它会在短期内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呢，这个事情都有两方面。就是你相反另一方面呢啊也会引起啊对中共本身自己的不利。比如说有些啊有一些粉红可以去举报你高官，也可以去啊认为某一个人的啊挖出过去在改革开放时期的言论。所以这样呢让人人都很恐慌。最终的结果大家都没有安全感。所以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整个国家失去了方向感。整个社会精英没有安全感，整个啊民间社会没有希望感。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你让人民去说啊，相反呢，他这个社会很平静。你看看美国，天天在抗议啊，天天在示威，但是美国仍然那么强大，仍然政治制度那么稳定。而反观中国，你越是百分之百赞成，越是没有任何杂音，越是轻的一射，但是结果是把就像高压锅一样把压力不断的压聚，最终的结果总有一天它就会火山爆发，而这一天就是中共崩溃之日。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我们的网友的评论啊。那么第一个呢啊，我想啊念一下，然后呢请我们的秦鹏先生来点评啊，因为这里面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这个评论来自于推特，叫陈不学网友啊，他说这里的关键词呢不是摄政，更不是下功夫，而是举报啊。由于不受法律、名誉、资源的约束，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网络管理体系。后面再有意思啊，从技术角度来看，网络应该是最不需要朝阳大妈的维稳阵地啊。之所以还要下功夫，显然是要试图建立统一集中跨平台的举报流程，集中包括标准化的数字模型，21世纪的奥威尔1984啊。秦鹏先生你怎么看呢？
对这个网友的话，我觉得他这种洞察还是很敏锐的。对中共来说呢，他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就是要充当什么呢？政治警察，充当思想警察。然后呢，通过这样的一个举报，制造一种我们的恐怖的白色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心理恐怖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呢，最终的话呢，形成这样的一个人人自危，包括的话呢，中共的体制内自危，就是普通的民间自危。然后呢，让试图呢去保中共的这样的一个体制。那么从技术角度来讲呢，他试图达到这样的一个这种目标，但是呢，我觉得它其实是很难的。刚才张杰博士也讲了，一方面他确实可能抓到很多的人，知道很多的冤假错案，或者很多的这些人会锒铛入狱，对吧？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通过这样的一些这种作恶，他实际上的话呢，会把中共的这种本质上的体制上的一个邪恶也暴露出来，让更多的人的话呢去面临他，然后一起呢去推墙去反对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事物它其实也是个两方面的，这是个双刃剑。
好，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油管网友的这个点评。那么 第一个呢是绿豆兵啊，这个网友呢他说封口比解决问题简单多了啊，独裁者会选哪样？很简单啊，这是这个绿豆兵的。再往下看的是这个有一位油管啊，这个网友呢他叫 Kato Lamu 啊，不懂没有刺没有知识不是罪过，但是不懂装懂就是不自重，就是厚脸皮，如果再借着职务之便把自己造神，那就是要啊招什么撞什么招雷劈啊，现在还不许批判，那就是在自杀式的末路狂奔。再往下看呢，还有一位，我这里没有名字啊，这个但是有他的内容啊，这个打印的时候把他的名字可能落掉了啊，反正就是要彻底倒退封嘴，让所有人闭嘴，只有独裁者一个人说话啊。那么下面列举的是三年残酷风控加速社会危机到来，经济危机深化，就业率低啊，内卷极致化，自杀率攀升，社会矛盾加剧，整个的社会啊充斥着一种焦虑不安。那么这个可能也是指的这个啊，现在网络上面临的新形势的一个背景啊。那么这个我们的网友的点评呢，和我们嘉宾的这个就第一个话题讨论呢，我们就到这啊。那么要感谢我们的嘉宾啊，独立视频人、法学博士张杰和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